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进入到创世纪的第14章跟15章，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每一天早晨都是新的，你的慈爱何其广大，谢谢你每早晨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可以借助于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来鼓励我们，来安慰我们，使我们在世的每一天，我们心里因着有你从你来的话语的帮助、鼓励、劝勉、安慰，可以让我们在地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奔跑、行走在神你为我们所预定的生命的道上。谢谢主，愿你膏抹孩子的口，也愿你祝福今天早上我们一起的分享祷告。谢谢主耶稣，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读经进度是读到第创世纪的14章跟15章。那我们知道创世纪的从12章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读到的第15章，就是讲到了。亚伯拉罕他进到迦南地之后，他遇到了3次的试炼。那第一次的试炼就是遭遇饥荒那在12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遭遇饥荒之后，亚伯拉罕他没有继续的待在迦南地，他去到了埃及，这是他的第一次的试炼。那我们知道结果他到了埃及地之后，因为他没有在神的应许给他的这个土地上面站立他也不知道迦南地到底会怎么样，以至于他选择了一条比较容易的所以他去到了埃及地的第一次的试炼，我们可以看到结果他失败了。他到了埃及地之后，他撒了谎所以之后他又回到了迦南地。那第13章让我们看见这个亚伯拉罕他遇到了第二次的试炼那第二次的试炼就是他的牲畜和他的仆人跟罗德的牲畜、罗德的所拥有之间的一个争执这个时候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他跟罗德说，我们两个之间不能够相争所以他让罗德选择了这个土地所以这一次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在这第二次的试炼当中，在这个选地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通过了这个试炼，他没有去争这也从第13章里面也从这个亚伯拉罕跟罗德之间的这个选地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也让我们学到一个功课，也亚伯拉罕也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什么？神应许给了他迦南地，并不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守住，去争得好的这是我们要特别从亚伯拉罕的这个试炼当中我们学到的。那罗德他选择了眼睛看得见的约旦河的平原，他渐渐的就挪移帐篷到了索多玛。那我们也知道他的结局，他后来的后果亚伯拉罕从这个身上我们可以学到神有的时候给我们应许，让我们给我们所想要的东西我们要宝贵神所给我们的东西呢，还是宝贵赐给我们这个东西的神我们从亚伯拉罕跟罗德的选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宝贵这个赐予我们这个祝福的神他是怎么想的，他是怎么看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基督徒历程当中，我们常常会忽略掉那个赐福的神，而我们会去抓住那个得到祝福的这样东西有的基督徒因为不能够生育神后来祷告很久，神满足了，给了他们一个孩子，结果呢他们没有把这个孩子献祭给神，反而把这个孩子呢当作偶像很宝贵全心思全意全力量都在这个孩子身上 这就很可惜。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孩子献给神，还是要把他用神的方式来教养这个孩子。有的基督徒为了找一个工作，一直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的，神给了我们工作了，结果呢，我们把这个工作当作偶像，我们把全心灵全心思都扑在工作上，而忘记了去敬拜这位神，而忘记了去亲近那位赐给我们工作的神。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非常注意的。所以亚伯拉罕在这边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什么？他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不需要要靠我们自己的方法去争去维持。他什么？神所要给予我们的东西，我们相信什么？神他会保守。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要用属地的方法、属血气的方法去保有、去占有。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个第二次的试炼当中，他通过了。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第十四章，我们所读到的这个五王跟四王的征战，那就是什么？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去救这个罗德的过程当中，他拒绝了他在这场征战当中他所赢得的财物。这个十四章就让我们看到，当这个五王跟这个五王四王征战的时候呢，把这个罗德也给掳去了。这个基大老麻这个以兰王啊，还有另外的四个这个王，他们跟这个在另外的王征战的时候，把罗德也当作财物俘虏给掳去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他的选择，他没有因为罗德选择好的地离开他而不管他的侄儿。罗德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平常普通的人，在这个人身上你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很好的见证。当然在这个彼得后书二章里面有讲到罗德有为恶人的言行忧伤这一点，那但是除此以外，罗德在罗德的身上并没有很好的见证。但是呢，因为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亚伯拉罕还是认罗德是他的弟兄，所以在亚伯拉罕的里面可以看到他没有任何的因为以前罗德的选地不尊重他是长者，他里面没有任何的不平，所以他也没有觉得罗德对不起他，他还是看罗德是他的一个弟兄，为他祷告，甚至甘心乐意的帮助他。我们也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够讨神的喜悦，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够在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他能够得胜，就是因为什么？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的里面，他没有一丝一毫对罗德的怨恨啊、不高兴啊，他就是看罗德是他的弟兄，是他的骨肉，所以他的征战能够得胜，然后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征战得胜之后，他掳掠了敌人的掳物，掳物，而且他把罗德从敌人的手中夺回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人很容易骄傲的时候，很容易去教训罗德的时候，但是呢，亚伯拉罕他没有，亚伯拉罕他在脸上他的心里没有显出很得意的样子，他把一切和夺回来的财物，亚伯拉罕将被掳的一切的财物夺回来，连他罗德的财物、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之后，他有这个索多玛王从这个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跟酒出来迎接他。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但是呢，我们作为我们天然人，我们都会觉得，哎，财物，对啊，我打仗我赢回来的，我理当拥有这些财物嘛。但是呢，我们从亚伯拉罕的反应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亚伯拉罕怎么说？然后亚伯拉罕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我们从这边可以看见，亚伯兰他学到一个功课，也就是说，除了耶和华之外，谁也不能给他什么东西。他称耶和华是天地的主，这是圣经第一次讲到神不再是天上的神，神也是地上的神。所以我们从这十四章这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通过了第三次的试炼，他知道他所拥有的一切，他的得胜也好，他所有他所拥有的财富也好，他的祝福的源头是谁？是耶和华，不是人，也不是他自己。今天我们也是，我们每一个做神的儿女，我们也常常的会，当我们很顺利的时候，当我们神祝福我们，在工作、在事业、在家庭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忘掉。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是我的能力，是我的这个我的精力，是我的努力。但是从亚伯拉罕的经历，这三次的试炼，他一次比一次的更认识神，他一次比一次的更知道神对他的应许，他一次比一次都知道他的得胜、他的拥有是靠是来自于神，而不是来自于自己。那我们今天导读的经文是到15章1-6节，这一到六节里面又可以让我们很多，从这一到六节亚伯拉罕跟神的对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为什么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为什么他是应当称颂的，他是怎么样来回应亚伯拉罕的疑问，他是怎么样来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我们先来读一下神的话，第15章1-7节、1-6节。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世。”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世，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世。”于是领他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从1-6节，第一节，我们就会看到神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从这个第一节里面，我们就看到神对亚伯兰说什么？因为毕竟你知道，这个刚刚亚伯兰跟四王五王的征战征战结束了，那这个财物，这个亚伯兰他也没拿他把这个财物都给了那个索多玛王，免得他们说我们从十四章里面讲到，免得别人说我这个富有是这个王给我的。但是我们从神对亚伯兰的回应，亚伯拉罕的回应就知道，说明亚伯拉罕他也是什么？因为事情过后之后，亚伯拉罕也会想的，也会害怕的。万一这四王五王以后来报复他怎么办？所以神要用他的话来保守，让除掉亚伯拉罕他里面所拥有的畏惧跟害怕。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跟我们也是一样，他也是一个平常人，他也是会害怕。你看他第一次他这个遇到饥荒的时候， 他也会拣选比较容易的路啊，下到埃及去啊。所以神这边讲话是有原因的啊，就是因为他会知道亚伯拉罕他会惧怕，所以神对他说你不要惧怕。为什么不要惧怕呢？神告诉他有两个重要，第一个就是我是你的盾牌，再没有人能够攻击你；第二就是我是你极大的赏赐，你所有失去的一切在我的身上我都能够给你，都能够得着。神在这里对亚伯拉罕说了安慰的话，这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为什么要多读神的话。在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在我们人生的生命的历程当中，没有一个人你是无敌铁金刚。我们不管是在面对我们的工作，面对家庭，面对我们的亲人，我们都会，因为在新约里面主耶稣说，他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上说不会经历的苦难，只不过有的苦难大，有的苦难小。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孤独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这是神对亚伯拉罕说的，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就可以把这句话拿出来宣告，特别是2020年，是犹太历5780年，是一个口的年，我们要更多的来 declare 宣告神他怎么说的。这边神就跟我们，跟亚伯兰说，也是跟我们说的，不要惧怕。你对你的前面的职业，你对你前面的前途是不是不确定，有所担忧，有所惧怕呢？你要对神说不要惧怕，神你是我的盾牌。你对你的缺乏是不是很担忧？你对你的孩子的以后读大学的学费是不是很担忧？你对你的孩子的成长过程需要有很多的这个 finance 的这个需要是不是很担忧？这边说我必大大的赏赐你，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都可以从这位爱我们的神身上得着。紧接着亚伯拉罕的回应他也很有意思他说，亚伯拉罕说， 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拉罕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从这边亚伯兰对主回应这个神的这个事情是什么？这个就实际上就是一个祷告，告诉神。亚伯兰告诉神，告诉什么？我没有儿子，儿子是个重要的问题。你要我承受产业，你要让我承受产业，你要让这块地让我的后裔，可是我没有儿子。现在土地是有了，你把这块迦南地给我了，我相信了，可是问题来了，那我没有儿子，那生在我家里的人，也就是什么，我可能我买来的他说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大马色人不是他生的，不是他的儿子所以这个时候亚伯拉罕这是我们要学到的功课，我们要跟神，我们要把我们心里的问题来跟神说，而不是我们自己常常想有很多基督徒常常会说，哎，神既是全知全能的，我不讲他也知道甚至有的我也碰到过，有的弟兄说我心里祷告就好了不是的，你要告诉神，告诉神你的怀疑，告诉神你的问题告诉神你所面对的这个困境。亚伯拉罕他告诉神，你说你把产业给我了，你说你把地给我，那谁来继承呢现在是一个什么，我没有儿子，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想想看，神难道不知道亚伯拉罕没有儿子吗？神难道不知道亚伯拉罕需要一个儿子吗？神知道，但是神喜欢我们跟他交通，神喜欢我们做他的朋友，神喜欢更喜欢我们能够进入到他的心， 进入到什么神的思想。所以亚伯拉罕他就是借着这样跟神的一来一往的祷告问，他进到了神的心意。神应许他有个儿子。神有的时候就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带到一个环境，要我们自己去问神，让我们自己去跟神要。亚伯拉罕的在这边的意思就是什么？神，如果你要在地上有一个国，就必须你要使我有儿子，而且呢必须是什么？是自己生的，不是买来的。这一个国必须是从他自己的肉身生出来的，而不是买来的。这一个继承人应该是儿子，不是仆人。所以所以神给他回应了。神的回应很奇妙。神不是说，我要给你一个某年某月给你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什么？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与他领他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所以你看，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极大的应许，而且不仅仅是给他什么看见哦，一个你不仅仅是会有一个后裔，他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样的多。所以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全本圣经第一次提起信心的地方。所以说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信心的这个先祖，在这里他的的确确的相信了神的话，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这也是让我们学习到的一个功课。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有信心，他是慢慢的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他的信心逐步的建立，他的信心逐步的建立。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读十五章里面看到，哎，这个神怎么样来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凭据。第一个凭据就是什么？你本身所生的。然后紧接着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神也给了亚伯拉罕的第二个凭据，就是我怎么样知道，哎，这个地就是我的。神叫他献祭。那献祭实际上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什么？十字架的道路。有的时候我们要完成，要得着神所应许的，神需要带领我们经过十字架的道路。他为什么叫他献上三年的母山羊，三年的公绵羊，三年的母牛，然后把它们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那就是什么？劈开两半，一半就是死嘛。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天然都要被神做过，我们的天然都要去死掉。所以在新约里面说到，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我们我想这是我们今天从第14、15章里面我们所学到的该有的一些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功课。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我们要这个紧紧的依靠神，抓住神的应许，常常的宣告神的话，特别在2020年，那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也不要每一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制作可以能够预备到一个程度，我们可以承接他所给我们的一切的应许跟产业。好，我想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是的，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盾牌，我们一切的赏赐，我们一切的需要都在乎于你。是的，神，让我们效法学习我们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让我们知道你所应许我们的必要成就，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给我们一个眼光，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未来，一切都在乎于神，也都曾 从神那里得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谢谢主耶稣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一直的活在喜乐、盼望、信心的里面。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愿神祝福每一位，谢谢。